我们接着看文殊菩萨所问的这个十句啊，他问的是：佛子，一切众生非众生，因何如来随其时随其命啊？这以下的这一段经文。我们先讲十岁，做个简单的介绍啊。在内典教学里面，我们说过观机啊，观机里面最重要的有时，时界因缘啊，有根性，观察众生的根性，观察众生的爱好，啊，观察众生的需求，你才能够应机说法了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文殊菩萨就说得圆满了，他说了十种啊，非常难得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能够把这个十句用上了，你就非常善于观机了啊。善于观机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在这个世间呢，人际关系一定处得非常好。我们一般人讲呢，你得人缘呢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佛能得一切众生的法缘啊，在十法界现身说法了，没有一个众生呢不欢喜的啊，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，都愿意做他的学生，这是一个好老师啊，好老师知道怎样观机啊，所以这个十句对我们来讲有无量无尽的利益。第一句呢，讲随其时，你看随。普贤菩萨深愿里面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这个随讲了十种啊。第一个随其时，时一定要认识清楚，时界因缘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得很详细啊，这个时啊，通下面的九岁这个意思说得好啊，啊，但是要微细观察。我们今天只讲人啊，人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，那么这个时 有太平盛世，有乱世啊。那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是乱世，不是太平盛世啊。乱世里面的情况又很复杂，你不能不知道。尤其是啊，最近这半个世纪啊，半个世纪，尤其是这个911之后社会动乱频繁，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不方便啊。所以世界因缘要知道啊，我们面对这一切众生，他当前需求的是什么，需要的是什么，这个里面的世界因缘呢，都要通达明了啊！啊，在一个人一生过程当中，幼年的时候、少年的时候、青年的时候、壮年的时候、老年的时候，不一样。我们要怎样帮助他啊？老年60以上或者是退休之后，中国古人常讲啊，人生70古来稀啊，这个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啊。虽然讲哦，现在医药发达了，这个寿命延长了，这个话似是而非啊。如果做一个整体的来统计，平均寿这个寿命不到70岁啊，啊，这一次印尼的这个地震海啸的灾难，我们从这个媒体报道里面知道的啊，死亡失踪人数达到20万，这里面一半是儿童啊。所以人的平均寿命呢，不到70岁啊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啊，医药不常说，只能治病啊，不能医命啊。啊，人遇到了好的这个大夫啊，治疗的时候说是病好了，寿命延长了，那不是的，那是病好了，寿命还是一定的啊。医药决定不能医命，医药能医命的话，那人可以长生不老，人可以不死了啊。所以寿命是寿命的，这底下讲到，下面是这是随其时，下头就有随其命啊。啊， 说明是报得的，是你前世所修的啊，前世所修有隐业有满业，啊，命里有的包括寿命，这是个常数啊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常数里头有变数，变数与医药没关系，与你的修为有关系。啊，我们念了凡四训就明白了。了凡先生少年的时候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，算得很准呢。啊，20年中他每一年所遭遇的，甚至于每一年的收入，都被孔先生算定。那每一年收入真的也不多也不少啊，一直到遇到云谷禅师给他一番开示，他才恍然大悟，那个命里是定数啊，证明你这20年当中没有造什么善恶，完全照着你的命运过日子啊。如果有大善增加了，就是变数啊，有大恶呢你减少啊，变数是天天有加减乘除啊，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，你修的是善就加，大善就乘啊，小恶就减，大恶就除，天天有加减乘除。了凡先生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他就很认真的读修善，改过自新啊，他的命运果然变了。啊，每年收入啊增加了。啊，参加考试名次提前了。啊，踏进社会呀，那个做的官也做大了。啊，都跟他命里讲的不一样。啊，寿命也长了。啊，命中的寿命只有53岁，他活了74岁，多活20年。啊，那这20年是他这一生修的，他并没有求长寿啊，自自然然的啊，命里就没有儿子，他有个好儿子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，不是佛菩萨给你的啊，是佛经里面讲的这些道理方法，你相信你理解，你依教奉行，你修因哪有不得果报的道理呢？是这么回事情啊。啊，种善因一定都是得善果吗？啊，所以年岁大的人退休之后啊，晚年光阴有限啊，我们帮助他什么？劝他念佛， 专修经业啊，不要去研究经教，来不及了。啊，如果年轻啊，这个二三十岁，我们要劝他学教啊，要劝他立志弘法利生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呐，续佛慧命啊，正法久住啊，要发这个愿，要发这个心啊，无量功德啊，用什么样身份做没有关系啊，用居士的身份很好啊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就一生居士身份做得很成功啊。啊，民国初年，杨仁山居士、梅光系居士、夏莲居居士都修得很好啊，啊，都有成就啊，啊，也是干的续佛慧命呢，弘法利生呢。啊，出家也行啊，把世俗放下，一心一意修行弘法，做出家人的好榜样啊，在家呢做在家居士的好榜样，都是菩萨了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，他老人家示现的是出家，出家人的榜样。还有一位在家佛维摩诘居士，他示现的在家修行的好榜样，在家佛啊。佛法是四道啊，尊师懂道啊，不在出家在家，不在这个形象啊啊，所以维摩居士是老师，讲经说法啊，释迦牟尼佛叫他的弟子去听维摩居士讲经没有阻止啊，叫他们去听啊。舍利弗、目犍连这一些大弟子见到维摩居士，跟见释迦牟尼佛的礼节相同，顶礼三拜，右绕三匝，行最敬礼啊。不是说哦，他是居士，哦，我是出家人，我怎么可以对他顶礼？他是老师嘛，他身作讲经说法嘛，他没有讲错嘛。释迦牟尼佛肯定嘛，啊，所以在家是这个出家了，是先出家的好榜样，出家的学生见在家的老师一样的尊师重道，绝没有分别心啊。现在这个误会就深了，出家人总为我是出家人，我高高在上啊，在家 修持再好，讲经说法再好，见到我也要顶礼三拜。啊，那么今天在家这个居士，老居士见到出家人是不是顶礼？真的顶礼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出家人到台中去访问，啊，李老师见到一定顶礼。啊，这是末法时期啊，啊，真正通达经教的人呢，不多了。啊，所以在家居士谦虚，啊，对出家人尊重，出家人反而傲慢，啊，没有真正修持，享受释迦牟尼佛的余福，这个福报享受的时候容易啊，以后怎么办？这个佛家谚语说，今生不了道，皮毛带就换了。很可怕。啊，所以我们对这个老年，我们怎样叫他？对青年怎么样叫他？对少年，对幼年怎么叫他？这个是随其命，随其使命啊。那么尤其在现在这个灾难太多的时候，啊，不定在什么处所，在什么时候遇到了，这命能保得住保不住都是问题啊。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一定要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，不要以为年轻就可以长寿了，未必啊，一定啊要孝亲尊师，一定要修养德行啊，念念能够啊尊重别人，包容别人，舍己为人，修积功德了，作为自己往生的资粮，这就对了啊。儿童少年一定要教他孝亲尊师，培养他的慈悲心，教他修十善业啊。今天我们可以说完全落实在弟子规啊，你们诸位细心去看看弟子规的内容是不是十善业道，啊，所以它是事法佛法的基础啊，事法佛法的根本呐！啊，我们年岁虽然大了，小时候没学，现在要不要学呢？要学。你不学，你永远没基础，没基础，你不能有成就。这个重要啊！啊，事出世间，一切修为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你说这个基础多重要 啊，今年3月5号啊，是韩馆长往生8周年纪念啊。我们今年用什么来纪念他呢？我们就办这个讲座来纪念他啊。这个讲座8天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啊，从3月6号到13号每一天5个小时啊，8天40个小时学习《弟子规》啊，啊，这个是净宗的根本法，诸位要记住啊！西方极乐世界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啊，《弟子规》学好了，你就是善人。你才有资格跟诸上善人聚会处。如果你对于这个都不懂，你想去去不了啊！阿弥陀佛念得再好，佛不会来接引你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跟大众不能相处啊，佛怎么会来接引你呢？你必须修上善呐，《弟子规》是根本呐。啊，所以我常讲啊，我们学佛，佛门弟子，啊，在家同修，是善做不到；出家的同修，3规5戒做不到。什么原因呢？没有孝亲尊师的基础，《弟子规》就是落实孝亲尊师啊。所以你把这一门功课学好了，十善、3规5戒没有问题了，你都能做到。啊，沙弥律仪也没有问题了。啊，这个10戒24门威仪很容易就做到了，不费力气。你说这个多重要？啊，所以我们正式用这个8天的时间，啊，跟这个。国外各地啊，来参加纪念韩馆长往生8周年这几天，共同来学习事出世间的根本课程啊。希望我们大家都在这扎根啊，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都有成就随其命啊。这个清凉大师开示里面呢，这有一段话我们漏掉了，这现在把它补起来啊，诸位看看苏超里的文啊，这云何下而云何下善难，这是问难了。 为众生即空。那什么是众生即空呢？那众生非众生嘛，非众生就空了，众生空了。佛云何话？啊，佛怎么教化？众生既然是空了，佛怎么教化？若佛不见身空，则无大智变成谤佛。啊，这不难懂啊。若见空而化，岂不违空吗？啊，跟这空相违背了吗？空有相违，进退何惧？难就难在这里。啊，所以前面我们说过了，一切众生非众生，如果只说一切众生不说非众生，这个问题不难，十个问题都很容易啊，我们觉得一点不奇怪，加上个非众生意思就深了啊。诸佛如来通达诸法实相啊，啊，知道众生非众生的，知道世间非世间的，他为什么要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来教化啊？难题在这个地方。那么下面清凉大师的解释，于中心明是谁啊，并俗化差别，后面三轮显能化不同啊。这是解释文殊菩萨所问的啊，所问的这个话里头有两段，先讲是谁，然后就是与如是诸众生中为其现身教化调伏，那么这个是三轮，这个三轮是身口意啊，佛是怎样教化众生啊？那么这第一个随根生熟识啊，这是讲随识啊，啊，这一句话里头含的意思很深很深呐、啊，一定要随顺众生的根性善根深厚的人。容易教，容易调伏，没有善根的人难化了。但是你要晓得，善根深厚的人不多啊。《地藏经》上讲得很好，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。每一个人呢缘分又不一样，佛陀在世都不例外啊。有一些人佛说法，佛跟他没有缘，佛说法了他听不懂，他不相信啊。换一个舍利弗跟他说法，他听得懂，他相信。为什么呢？他跟舍利弗有缘，跟佛没有缘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李老师当年跟我们这些学生说，一定要知道戒法缘。他说你要不跟众生戒缘，将来你成佛了啊，你讲经说法讲得天花乱坠，那个没有缘的人呢，他听了没味道，他不想来听你的， 这就是佛家常讲的佛不度无缘之人，道理在此地啊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哦，李老师要知道跟众生结缘啊。于是我们就全心全力跟一切众生广结善缘，啊，前些年我在新加坡讲经，我有一个老友严培法师，啊，经讲得好啊，我很佩服他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常常听他讲经，啊，那么我在新加坡讲经啊，我们都是讲经的法师啊，所以非常啊尊重爱护啊。我到新加坡，他到机场接我，我离开的时候他送我啊，请我到他道场吃饭，跟他们道场大众啊讲开示。啊，有一天他特别请我在外面馆子吃饭，啊，吃了一半，他问我：“哎，这净空法师，你晓不晓得我今天请你吃饭什么意思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啊。”他说：“我要向你请教一个问题。”我不敢当啊，那什么问题？你的法缘很殊胜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他看出来了，我说这个不难呢，要跟众生广结善缘啊。我就举例子说，你看很多地方请我讲经，我人还没有到，我借缘的啊这些经书佛像啊，那个时候是这个录音带啊，卡带啊，大量的都先寄过去了，免费赠送啊。啊，我们在马来西亚，吉隆坡啊，办了一个大型的活动。讲了两次啊，两天呢，一天是两个小时啊，听众啊15000人呐 啊，我们借缘的东西我听说啊6吨以上啊，6吨多，到那个地方分送给大家了。广结善缘，不向人要一分钱，一生从来没有化过缘啊！这一点，希望同学们要记住。如果是有人假借我的名义，或者是净宗学会、净宗学院的名义，啊，要问你化缘，你要记住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净宗学会、净宗学院，包括这个台湾过去我所办的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啊，都不可以向人要一分钱，决定不化缘啊！我们要修清净心呐，这个重要啊。事情是怎么做的呢？是大家把钱自动送过来 啊，拜托我帮他做好事，那这个我们有义务一定要帮助他啊。所以我们做的这些事，始终守住一个原则，几十年不改变，钱多多做，钱少少做，没有钱不做。我们绝对没有设个限制，我对今年要做多少多少事情，没有啊。你要设的我今年要做什么，那么就累死了，那个不是不如法了。学佛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问人要过钱，没有化过缘，要懂得。那建道场需要用钱的是那人家送来的，这可以啊。那这个钱财不是这样来的话的时候，决定不要啊。人家是送了一半，还有一半发生，你自己想办法，不要，决定不干。那我在早年台湾简丰文居士，就是送了一个道场，他是建筑师啊，自己建的这个大楼送了一层给我啊，我拿来做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，他好心送给我。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是想帮助我呢，还是想害我？哎，他说我帮助师父，我怎么敢害师父啊？哦，我说那你送我这一层楼，这个楼每个月要不要开销啊？他说要啊。我说那你不是害我？我到哪里去找开销啊？我估计要一定要问信徒要钱了，这个不可以啊！啊，我这一问呢，他就愣住了。我说这个大楼一个月大概要多少钱开销？他告诉我一个月的时候差不多要6万，那是台湾钱。我说你不是害我吗？我怎么能要呢？啊，最后他说。他说那我每个月拿6万块钱出来可不可以？我行，那这个我可以要啊。所以每个月这个开销的他负责，那不准化缘，这个是我的作风啊。啊，那么简居士拿了三年之后啊，我们这个有收入了啊，来听经的啊，来接收我们这个戒缘的，我们都是免费戒缘赠送啊。哦，大家都知道了啊，所以有人来供养道场啊，供养道场里面的钱财也得清清楚楚啊，供养道场这个道场可以用作为经费啊。如果他是印书的，决定给他印书，不能把印书的这个钱作为道场经费用，不可以。没有饭吃，也不可以把经书印经书的钱拿来买粮食，不可以的。我们做得干净利落啊！3年呢，这个常住能维持了，我就跟他讲了，可以了，以后6万块钱不要送了。事业越做越兴旺啊！啊，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！有人拿着我的名义，拿着这个净宗学会、净宗学院啊，去问人要钱，都是假的啊！甚至于现在这个悟道悟行在各地，他们常常在外面讲经说法。啊，我都教导他，啊，不可以问人要钱，啊，你如果在任何地方讲经，那个地方当地的信徒供养，一定要供养当地的常住，不可以带走。 啊，还算不错，他们都能够听我的。我在中国大陆听到说他们是这个作风，啊，这个很好。啊，我们要做出家人的好榜样。啊，所以信徒来护法，来印经，啊，在现在做光碟，来成就这些事业，弘法利生的事业，都是自动自发。啊，我们决定没有用方法去暗示他，就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啊，所以在我们这个道场学习，身心愉快呀。啊，精神、身体一丝毫压力都没有。啊，千万不要受人欺骗。啊，那么确实有一些人打着这个招牌的时候，在外面欺骗众生，我不知道啊。啊，那么这是破戒、妄语、念识、其余，那通通都犯了。啊，决定不可以。啊，我一生的事业，都是那个发心的人把钱拿到我面前来，我在考虑帮他做。啊，叫我到处去化缘问人要钱，无论做什么好事我都不干。古德说得好啊，多事不如少事，少事不如无事啊。啊，无事的才好啊。啊，那我的事情呢，每天在这个现在在摄影棚讲经啊，所以我常说啊，我讲经没听众，我教学没学生啊，我们现在用远程教学啊，都在网络，都在电视啊，所以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没有是非人我，没有贪嗔痴慢，没有名闻利养。啊，最近呢，有一些同学问我，啊，他说法师啊，听说你这个机缘成熟了，要回到中国了。我说没这个事情。啊，纵然有机缘，我还看不出来。啊，我的机缘跟别人机缘不一样。啊，我的机缘什么呢？我要摄影棚，其他的都不要。啊，摄影棚说，我每天讲经啊，做这个录音带，啊，录像带，提供给网络、给卫星去播放，我就这么一个要求。啊，如果没有这个设备，我要是回到中国没事做了，啊，我这个奖金就中断了，这个不可以啊，这不可以中断呐。啊，所以这个国际上一些活动，我也不想参加了，啊，年岁大了，啊，这眼看着80岁了。所以过几天有许多好事情啊，我们要让年轻人去做啊，我们在旁边辅导他，协助他，自己不参与了。 要的活动啊，他们请我去讲演。我说行，我在自己摄影棚里面录一个光碟，请年轻人跟我带到大会里面去宣读就可以了。好的，现在许多国家地区认识的人也多了啊，所以种种活动的机缘呢，要帮助年轻人啊，要让他们去做啊。我们年岁大了，专门讲经，除讲经之外什么都不能做啊。有些寺庙啊，要请我就做住持，不能干啊。请我就住持的时候，我就不敢回中国了啊。要请我做什么会长，做什么这是什么委员，什么都不能干啊。老老实实做一个轻重啊，这个我愿意啊，没有任何职责啊。你要佛学院教佛学院，我的年龄都过了啊，不能担任教职了，我只能在摄影棚里面讲经啊。这是我跟诸位讲的实实在在的话啊。所有一切活动，年轻人的事情啊，不是我们这个年龄的来做这个工作啊。啊，所以现在还有这点体力啊，总希望呢把《华严经》讲圆满啊。《华严经》现在这个讲法是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一定要万缘放下了，不能有一丝毫的烦恼牵挂啊。除这一桩事情之外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啊，我通通都放下了啊。所以我这一放下是我们退居在护法的工作啊，护持年轻人啊，关怀年轻人，照顾年轻人，成就年轻人啊。希望诸位同学对我要有正确的认识啊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一个人啊，即使他伤害我，我爱护他，我不会伤害他啊，这个我做到了啊。他回报我，我感谢他，他替我消业障啊啊。我真的学佛了，我学华严了啊，《华严经》怎么样教我，我完全能落实在自己的心性啊，把《华严经》变成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行为，岂如《华严经》界啊？怎么可以害人呢？啊，怎么可以障碍别人呢？啊，希望同学们对这个要清楚、要明了啊。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时节因缘啊，要晓得我现在生活在什么时节因缘里头啊，你就能体会得到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